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台长信箱啊。那么我们这个台长信箱的时间呢，是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晚上，那么每三个月有第五个星期六呢，也是台长信箱。那么就是好久没有跟各位朋友交流了，所以呢，我也很高兴有这次机会。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近的一些所见所闻。那最近呢，其实对西雅图中文电台来说，就是一直在这个游戏所谓的社交媒体啊，就是包括微博啊、微信啊，那还有 YouTube 啊、Facebook 等方面，就是。有所进展。那么所谓有所进展，就是说我们的微博的账号以前只有比较少，就是因为是2009年三年前我接手的时候应该是有1万粉丝吧，然后现在差不多4万粉丝。那这4万粉丝当中有1万多是最近两个月就是加起来的，所以呢好像我们的粉丝增长比较快，所以呢就是这两个月里面，所以呢还是蛮受鼓舞的。那么其实这两个月当中有一个月我们是被封掉的，就是国内的媒体它要封起来，说封就封了，所以我们因为跟新浪微博也有些合作，就是新浪财经等方面有些合作，所以呢当时他封的时候，我们在问，你为什么要封？就是我们也没有说敏感的话题，没有说过激的言论，但是呢，就回应就是说，连王思聪都被封了，你被封又有什么了不起啊？基本上，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不仅仅是微博，然后像微信啊，什么各方面的监管还是很厉害，就是因为国内现在也是比较所谓的风声鹤唳啊，就是因为国内的情况有很多事情，就是包括疫情啊、封城啊，在上海的有很多的怨言，然后呢人家想要说的话，那肯定是政府都是不愿意听到的，所以呢他们就监管的就比较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是我想不管是微博还是微信，都是这些公司都发明了很多就是风控的，就是一些办法啊。那包括比如说微信它可以国内的跟国际的可以分开，就是说你是相当于是无形的这个防火墙啊，就是国际的，那如果你觉得用关键词这个软件一查到你一个人，不管是朋友圈还是跟人家聊天或者群里发东西，他能够查到你说的话里面有关键词的话，就让你把跟其他的比如说国内的人那个分开，所以你以后发的东西国内的人就看不到，那个群里面你发什么东西国内的人也看不到，然后朋友圈发的东西人家也看不到。那像微博的话，他可能一封就是比如说半个月、一个月或者几年或者一辈子都封掉，这种也是现在以前可能是比如说你这个是有技术人员在做，那么可能认识人打个招呼可能就行了，现在是政府在管，然后政府管的话你打招呼打不上，就这样子。现在就是这个舆论就管得很紧，舆论一管得很紧的，大家就怀念以前就是舆论松的时候啊，就是比如包括江泽民的时候，那好像在网上或者说私下里都可以说开他的玩笑，对吧，就是有很多他的段子，然后也没事。然后呢胡锦涛时候也是好像还能够很多反对的东西都能发出来，现在是 维权或者什么都能发出来，现在维权的律师都要被逮捕。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是我只能说，这个时期啊，就是万马齐喑吧，所谓的万马齐喑。所以这个当局有什么想法，然后你有什么办法，都是很难预料啊。就是包括前段时间复旦大学有个教授叫张维卫啊，张维卫，他被青年教师打了一顿啊。那么，那这个张维卫他也是所谓的这个国家领导人的一个智囊之一啊。那么他为什么会到复旦大学前能被青年教师打一顿啊？那么其实现在即使就是说现在中国那领导人的智囊啊，基本上他并不是我觉得他并不是给领导人在出主意，而是给领导人给圆场啊，圆场就是所谓的他们领导人有什么想法，那么你到在公众舆论上去都是这些所谓的智囊在圆场，给他们相当于是能够把这个谎给圆得好一点。比较典型的一个就是一个对话，就是这个张维卫在公众面前，就电视机面前有一种对话。那么有人就问张维卫他对俄罗斯历史上对中国的侵略，然后是怎么看法的，然后历史上近200年从清政府跟俄罗斯跟俄国那个签订的很多的不平等条约，到之后就是反正拿去了中国大片的领土啊，就是200-3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然后像江东64屯这些就是有很多领土的地方，苏联红军去了之后就把那个华人都给杀了，就是这样子的话领土上的华人都没有了，就是以前海参崴就是在海参崴早期还是有很多，就是这个世纪的上个世纪的早期1900年开始早期，就是在清政府还有俄国时候，那个虽然交给他们了，但是还是有很多华人的。那么后来到苏联红军之后，就是江东64屯那些华人基本上都给杀光了，所以呢这历史上是有很多新仇旧恨也好，或者说那么到了后来苏联就是60年代跟中国交恶，所以呢还有珍宝岛事件啊，然后双方都就是险些就是相互扔原子弹，这个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惨烈啊。那么后来是1989年的时候，就是苏共最后一任总书记叫戈巴乔夫访问中国，然后那个时候所谓的春夏之交有这个64那个天安门事件，那个时期那个中苏才就是恢复正常的关系，但是没多久苏联就倒台了。苏联倒台之后就是叶利钦相当于是那个时候就把那个逼迫那个戈巴乔夫签署命令，就是解散苏联那个共产党，然后后来叫苏维埃那个联合这个联盟或者什么东西就解散了，那么就是加盟共和国全部就独立了，就这样子。那那个时候那有没有新仇旧恨呢，就是就这有点奇怪啊，就是戈巴乔夫他是苏共的就是被推翻的那个政府的或者政党的一个领导人，然后跟中国当时的那个领导人邓小平赵紫阳什么见面，就恢复中苏之间的关系，但是恢复之后这个苏联都倒台了，后来 俄罗斯继承的，我也不知道它继承的是苏联跟中国大部分就是交恶的历史，还是短期恢复的一个友好姿态还是什么？就是说，我觉得大多数时候就是说，不管是江泽民时候还是胡锦涛时候，中国对苏那个俄国后来俄罗斯就是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然后，那时候中国对，俄罗斯态度没有现在这么，就是黏糊啊，就是可以说黏糊在暧昧，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俄罗斯，比如说他，去攻击车臣啊，组织，哎，格鲁吉亚什么的，中国政府还是跟国际上所有的国家，基本上站的立场是一样的，就是强力谴责俄罗斯那个去侵占一个主权国家或者什么东西。所以呢，那现在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中国是跟俄罗斯站在一边的。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是以前中国的政府上面没有发生过。那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就说就是，然后这帮智囊就是去，好像要给领导人做解释，然后说哎呀往前看或者什么东西。那现在就是非常的就是这种做法非常奇怪。但是他作为一个学者，在复旦大学被人家打一顿呢，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你既然做雕盘侠呢，就是不是所谓的雕盘就是。人不会雕盘吧？就是狗会雕飞碟，对吧？然后这个东西雕来雕去的呢，被人家被正常的人揍一顿或者什么，我觉得是挺正常的事情。那所以呢，就扯了很多。现在我们就讲了很多的，就是头绪啊，就是国内一个是舆论收紧的很厉害，再一个是就是。中苏或者说中俄，它这个关系现在就是站在同一边呢，好像跟世界主要的国家都在，就站在世界主要国家的另一边了。所以呢，这个对中国的不管的国际形象也好，或者说在国际上他以后受到的待遇，他说今后将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况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因为他现在站在相当于是在站在侵略者的一边，所以呢，这个是就是国际关系啊，就是那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然后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在支援乌克兰，就是反对侵略啊，那么中国呢，就是这个疫情处理确实是也是遇到了新的麻烦，特别是上海封城啊，封了快有，应该有1个多月了，然后封的也是非常的惨烈，很多人就是饿死了，或者说从楼上跳楼死了，或者说医院，就是不收治病人啊，然后就因为别的。得不到及时救治，然后去世啊，这个人非常的多，而且呢，奥密克戎这种，就是变体病毒，其实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已经可以说是解决了，因为美国已经把那个，已经宣布就是疫情在美国结束了，所以基本上整个美国都恢复了的生活状态，也恢复到疫情前了，所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这么奥密克戎把中国搞得一团糟啊，就是上海中国第一大工业城市，有2600万人口，然后这么一封呢，就是这些人的境况是非常的惨烈，然后现在整个我们当然觉得很奇怪，就是2022年第一季度，美国的 GDP 是收缩的，就是比去年第一季度下降了1.4%，然后这个就非常没有人能想到，但是中国却在这种封锁这种情况下还是上涨了4.8%，那这个数字有没有水分呢？这个我们很难说，因为现在网上有一个图，就是1年前那个，3年前，苹果公司的市值是5家中国市值最高的公司的那个总和。那现在呢，就是今年，你说中国这个，GDP 在增长4.8%，美国还下降了1.4%，在这种情况下，苹果公司的市值是中国市值最高的50家公司的总和，还差1000亿美元，这个就差的太多了，就是，然后，所以呢，相信这里面就是GDP 增长这个数字呢有一定的水分。另一方面呢，就是对中国的这个疫情处理的那个手法也好，或者说疫情的进展也好，对中国的经济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就是说你不能上海这么大城市一个月停摆，那么你这里这个生产总值怎么来呢？对不对？然后难道只能靠这个核酸检测吗？只能靠这个美国这里核酸检测跟那个核酸检测打疫苗跟治新冠都是免费的，那你中国靠这个挣钱，这个就是太夸张了。其实就是可以说是不管是人血馒头还是发国难财或者什么东西，都是不道德的，或者说政府应该是这也是政府不作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就是美国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然后比如说疫苗，但是政府收购，然后打的时候都是免费的，然后呢，就是测病毒测试、抗原也好，或者说你各种测试都是免费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内如果靠这个发财的话，就是确实是，我觉得确实不道德，而且呢，对这个控制疫情也没有帮助啊。另一方面呢，我们其实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担心那个，非常的担心，什么时候就是能会不会扩展到其他的城市？因为现在北京也可能要封，然后呢，其他主要城市杭州啊、广州啊，主要城市深圳啊，如果也封的话，那么对，封的惨烈程度会怎么样？都像上海这样，很多老人饿死的话，那是真的是太惨了。然后呢，这种事情。所以没有想到啊，就是说，就所谓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就啊，好像一朝回到解放前了，就是这个是非常的，非常的遗憾。所以呢，我们在美国华人，在美国确实是，对国内发生的事情也是非常的关心，希望国家都能够好起来，然后呢，祖国的人民能够生活能够不受影响。那么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请大家继续收听台长信箱，或者我们这个节目在 YouTube 上面也叫做小袁说事。
没时间去超市，快来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今日下单次日达，满35元即可免运费，新鲜果蔬、海鲜肉品、方便速食等品类超全，还有爆款零食饮料，来 We，一站式轻松选购，足不出户也能实现美食自由，赶紧登录 WEEE 官网或下载 App WEEE。新用户可领取限时20刀新人红包，油价这么贵，未来帮你省油费。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 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三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云北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我是小袁，这一期在 YouTube 上呢叫小袁说事，我们电台节目上是台大信箱。就是我呢借这个机会向大家分享一下对最近的一些事情的那个感想啊。那么我们也提到，就是美国那个总统最受总统器重的，或者说美国首席那个防疫官啊，可以说是就是疾控中心的那个首席科学家安东尼福奇博士啊，他上周宣布说美国的疫情已经结束。这个还是蛮神奇的，因为我们因为种种原因啊，就是不是很习惯美国，就是美国它这个疫情数字，就是每天新增的病例还是那么多，就是有的时候上十万，有的时候五万七八万这种每天。那么就是照这个数据呢，就是现在的数据是最低时候，就是近期就是回落到低点的四倍。就是说最近回落的时候，低的时候几天平均值可能就一天新增一两万吧，就是新增的患者，然后现在有七八万的样子，平均七天平均值，那七八万还是挺高的。那但是他说没关系，因为比最坏的时候七八十万已经是他的十分之一了。那么现在有一个数字，就是说死亡人数是少了很多，就是每天现在可能这个数量级啊，以前的数量级高的时候就是一天全美国就是最坏的是一天死一万都有的，然后那现在已经到了几百人，就三四百人，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大家都放心了。为什么放心呢？就是打过疫苗的人，不管你打什么疫苗，就是美国 FDA 就是批准的那些疫苗，打过疫苗的人当中，你如果就是得一个是患病率，然后重病率还有死亡率，这三个比例比不打疫苗的人就是低不少，低好几倍。这样子的话就是说现在就不用怕了，就是说你即使得了病你也死不了啊，这样子的话就大家就放开了，就这样子。那美国他的医护的那个条件也比中国要好很多，就是所谓的就是每十万个人当中的那个病重的那个床位啊，就是美国有26张，然后中国有3张，这样子的话就是所以美国现在住院的人很少，所以呢就是有这样子的话就是就算你得了病然后住院也没什么问题，随时可以去，然后呢大多数死不了，就这个国家就把它放开了。放开其实我觉得放得太快了，还是放得太快了，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政府为什么有必要这么做，就是包括口罩令啊、疫苗令啊这些东西执行的时候不是那么麻烦的，就是 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人家查一下你的有没有打疫苗，查一下你疫苗卡，到餐馆去吃饭，还口罩令，就是说很多大型的场合室内的活动，比如说看球赛呀，或者说看电影看演出，这些戴个口罩我觉得没有什么，但是你如果不戴的话还是很容易传染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美国跟中国是那个两极啊，就是美国放的太快太松了，然后每个人就是真的这个反正每个人都是有自由的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天赋人权都很自由，属于你不想戴口罩不想打疫苗现在没人管，现在已经到这个程度。但是美国就是靠的还是靠的这个疫苗，就是打了很多就是疫苗接种率比较高了，所以呢就是在这个科学家来说就不用怕。那中国另一方面就是草木皆兵，就是说而且是每一天都要去测核酸，这个而且关在家里面每天测核酸，这个事情就是很惨，就是真的很惨。人家还有视频说几个月的小孩也去测核酸捅鼻子捅死了，这样的这种事情都有。然后有的时候就有，比如说有一个城市它有一两例阳性，结果呢所有的人集中去测核酸，结果呢就交叉感染，就反而传得更多了。然后这种事情就是说他确实在管控的时候，或者说这个疫情防控的时候做错了很多事情，然后呢如果不听专家的话，就是让就是不专业的人来管理这个事情，我觉得确实是会搭上很多无辜的人的性命，这是确实是很惨的事情。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谈一下就是美国的这个疫苗，因为我们非常关心，就是说总的来说疫苗是有效果的，但是呢疫苗也有别的问题，就是像现在的辉瑞啊还有莫德纳，这两主要是这两种疫苗，这两种疫苗它的那有效性是有的，有 90% 啊或者什么，但是它还有副作用。一个是有副作用，另一方面呢就是另一方面就是他就是有的人说因为他是 mRNA， 就信使 RNA 啊，就是这种新技术，就是对人的防疫系统是会有损害的，你打多了，就是打多了以后这个对你这个人体的防疫系统都是有损害的，所以呢很多人不愿意打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美国这个美国它这个 FDA 它我觉得也是有腐败的，因为像还有别的好的疫苗，就有一种疫苗叫诺瓦瓦克斯啊 Novavax， 这个疫苗它其实是跟莫德纳同时，就是2020年的时候就疫情刚刚在美国出现的时候，他就去做了临床试验，而且结果公布的时候就很好，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同时公布的临床试验的结果莫德纳很早就给批了，然后过了两年那个诺和瓦克斯疫苗现在还没批。那这个事情就是说就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要去在世界上包括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印度啊，英国啊，法国德国欧盟所有的国家，然后什么澳大利亚新西兰啊，日本韩国啊，加拿大，这些基本都批了，就是美国不批。然后你就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不批呢？就说这个这是特朗普当总统时候支持的一个疫苗，然后政府已经付了$16亿了。那这个钱也是纳税人的钱，你是特朗普当总统支持的，那已经出结果了，那你现在就不批他，我觉得这个太说不过去了。因为他这个诺瓦瓦克斯的疫苗，它是比它有那些辉瑞跟莫德纳没有的优点，一个是它是传统的，就是基于蛋白质的疫苗，所以很多那个 mRNA 这种就是这种 就是信使这种基因的这种疫苗啊，就是有的一些隐患或者说副作用它是没有的。另一方面，它有利保存，就是它能在室温下或者说那个冷藏的冰箱里冷藏的情况下能保存几个月。再一个是它的持续时间、有效时间长。那现在这个辉瑞跟莫德纳这个疫苗，它的坏处就是持续时间短，就几个月、三个月，过三个月你又得打，不能又不断打这种就是 mRNA 这种基因的这种疫苗，它对人的你打得多了，对人的免疫系统是有损害的，所以呢，你还是打蛋白质的疫苗是，就没有这样的副作用，还有不会对你的免疫系统造成伤害，所以呢，现在就是说，首先 FDA 就是病急乱投医，就是说我们反正用那个，反正要用猛药，对吧？对这个疫苗，对这个病毒，那用猛药，你结果病毒是抗住了，但是你还有其他的一些后遗症的，这个事情就所以呢，你把一个没有后遗症的这种疫苗一直扼杀着或者拖着不给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反而世界上很多大多数别的国家都可以打，美国不可以打，我觉得这也是有政治的因素在里面，就是、说，大公司包括辉瑞啊，还有，辉瑞莫德纳这些，他们都有很多的，跟那个 FDA 就是联邦，食品与药品管理委员会啊，就是。食品药品管理委员会的那个里面有很千丝万缕的关系，有利益关系。所以说美国有没有腐败，肯定是有腐败的，因为他的比如说 FDA 原来的就是前主任或者前主管，现在要到那个大的公司，大的那个像辉瑞去当副总裁或者什么东西，那这个就是利益交换，然后呢他比如说他现在你前主管的话，他以前的属下就现在就在还在 FDA 工作，那么这就有利益冲突了，对不对？就是能够批辉瑞的，那他就不能够，他就不愿意批，就是这个竞争对手，就因为蛋白质的疫苗跟mRNA 的那个疫苗是构成竞争关系的，所以呢，这个还是，我觉得还是蛮遗憾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呼吁，就是 FDA 能够，不要草菅人命啊，就是能够以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这个，放到优先的位置上，然后能够尽早的批准啊，就是这个在国际上都批准的这种疫苗，就是Novavax 啊，就是诺瓦克斯这个疫苗。然后呢，这是我们的一个呼吁啊，一个呼吁。那么，因为我们再谈一些其他的事情，因为我们下头中文电台今年是十周年啊，创办十周年。那十年以来呢，我们下头中文电台也是走过很多的风风雨雨的。现在呢，就是走向了一个康庄大道啊。所以就是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就是这么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挺过来了，去呢有较好的发展。所以呢，我们十周年呢，我们是要有比较好的庆祝活动。现在呢还没有具体的细节，还没有公布，因为我们一般的筹备跟举办活动的时间要两三个月啊。那么我们一般大多数时候的台庆都是放在八月份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暂时还没有公布具体的时间地点，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大家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都能来参加我们的十周年的庆典，共襄盛举啊。下个月呢就是因为今天是四月份最后一天，那么下个月呢我们在 5月21号初定就是要举办一个就是 AAPI， 就是所谓亚裔美国人以及太平洋岛屿这个美国人的这个社区的一个月。那么因为五月份是 AAPI month 嘛，就是所以呢 Heritage month， AAPI 就是就传统月，或者说不能说遗传传统月，亚裔传统月，我们就是有很多丰富的活动。所以呢我们也是跟SBA 就是美国联邦小企业管理局还有 Bellevue 就是联合举办一个活动啊，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办那么多活动，所以呢我们5月21号下午在星期六啊下午在 Bellevue 市政厅举办一个活动。那么就是主要是分享那个小企业怎样在疫情之后怎样度过难关，就是能够怎样恢复跟繁荣啊。那么我们就邀请了就是 King Condi， 就是金县执行长到康斯坦丁，还有西雅图市长布鲁斯哈雷尔，然后美国联邦小企业管理局的第十局的局长方威武先生，然后还有Bellevue 市政厅的全体成员啊，就是能够就是在会前发言。然后呢我们请了一系列的专家跟市政府成员，还有就政府成员专家，还有小企业主啊，一起来进行小组讨论。欢迎各位朋友能够参加我们这一次的活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疫情的更新呢，就是在过去两年零二个月，因为从准确的来说是2020年三月份，就是疫情在西雅图还有全美国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每天进行华盛顿州新型冠状病毒最新更新啊，在网上的一个更新状态。那么我们一周五次，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么还我们协同中文电台发表了400多篇相关的报道，然后呢还有很多的采访。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组织了就是捐款捐物啊，就是给中国捐。就是早期的时候，疫情早期的时候是2020年2月份，给中国捐款捐物，就是捐助物资，抗疫物资。然后呢之后呢美国疫情起来之后呢又捐了很多的口罩啊，主要是口罩捐给那个社区的警察局跟消防局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另一方面呢，我们西雅图中央电台也做了一些其他的跟疫情相关的工作，就是包括我们组织了流动的疫苗车，在中国城给那个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就是打疫苗，就是免费的。那我们呢也发放了疫苗测试的套件啊，那这个也是免费的，就是想要就我们给主要是给团体发放的。那么我们还举办了多次的那个线上的讲座啊，邀请专家教授，然后谈疫情还有这个防疫等知识。然后呢我们也跟社区就是在疫情早期还没有传的时候，就是2020年3月初的时候，因为那时候风声鹤唳，所谓的风声鹤唳啊，就是因为好像这个黑云压层层一吹，这个时候就是或者说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啊，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就组织了西雅图的华人餐馆的老板一起探讨，就是怎么样度过疫情。那么那时候来了40-50个那个餐馆的老板一起来探讨这个事情。所以呢我们还是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现在呢因为美国宣布新冠疫情在美国已经结束了，那么我们就 这个每天的这个疫情更新呢就不再相当于是叫停更，因为现在也是紧跟美国的形势，但是呢我们这个疫情数据在华盛顿州这里面只要有这个数字，那么我们都会报道，是这样子。那么再一个是就是如果是有疫情相关的新闻啊，就是我们都会及时的发布。所以呢像这种电台作为一个社区的一个媒体，作为为我们华人社区服务，也是这个华盛顿州一个叫族裔媒体啊，就是一个有色人种的一个代表，有色人种的就是服务于有色人种，就是华人的这个一个媒体呢，我们也是尽到了我们的社会的责任啊。那么我们也我们也是就是发挥了我们作为一家媒体应有的作用，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向所有的工作人员就是表示感谢啊，就是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媒体就是除了这个网上更新这个疫情之外，我们的新闻都我们新闻都上视频了，就是除了在广播里面播之外，就是新闻都是上视频的，所以这个我是觉得还是挺不简单的。这也是我们的 social media， 你看我们仅仅微博一家就能够已经有40000粉丝，那么今年不出意外呢，是我们很快就会，就是可能3-4个月之内吧，就是很快就能冲上10万了，就是这个粉丝。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在其他的媒体其他的平台继续努力一下的话，我们下周中电台的影响力会更上一个台阶。那么也希望这个有第一家就是社交平台粉丝上十万，向我们总电台10周年献礼啊。那再次感谢我们十年来所有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广告商、赞助商，所有的社区的合作伙伴，还有我们的同仁啊，前主播、现主播，家人，我们对我们中间的有贡献的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然后我们今天的小圆说事或者台长信箱就到此暂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接下去的其他节目，谢谢大家。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